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，去除党文化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9月22日的文章，党文化阻碍着我在法中升华，作者大陆大法学员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可能没什么党文化因素，因为我从小就对中共的那一套没什么好感，修炼前就不入党，不随大流，不喜欢政治，以至于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我都没认真看过，觉得那是给常人看的，我不看也知道邪党有多坏，所以我便不太重视修正自身的党文化因素。直到在修炼中遇到瓶颈，老是在家庭磨难中过不去，出了问题向内找时，才发觉自身竟然存在着很多党文化因素。正是这些败物没有及时清除，才严重地阻碍了我在法中升华，导致我长期在一个层次中徘徊。一，容易走极端，修炼走形式。修炼两年以来，虽然个人的性格有了很大的转变，知道用大法的标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，但因为有时修炼上放松自己，导致自己和不修炼的丈夫总是矛盾重重。丈夫脾气不好，有很多常人的缺点，自私、小气、妒忌、易怒、暴躁、懒惰等，总之用常人的话来说就是很渣。但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要修善修忍，所以对丈夫的缺点都是尽量包容和忍让。可是一旦我心性不到位，人心上来忍不住时，就必然和他干起来，而且每次吵架之后他都不会主动反省和认错，都是我发现自己不足之后主动去向他道歉才又和好。久而久之，我就觉得怎么他一点改变都没有，心里不禁就多了很多怨恨，甚至还觉得他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就是师父说的不可救药的那一类了。这个不好的想法出来之后，我没有及时归正，慢慢的，我对丈夫不仅没有一点慈悲，连夫妻间的关心都少了。他感觉到了我的冷漠之后，就更是和我闹得凶了，骂我做事极端不考虑后果，指责我脾气差，还对家没有一点贡献，数落我除了看书什么都不会做，记恨我父母对他说教的话，借酒发疯砸东西，还动手打我，甚至还胆大包天地砸我做正事的电脑。发生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意识到要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，而是一味的不动心，并把这些当作旧势力强加的干扰，把丈夫当作破坏我修炼的魔，认定他是被附体了，只是一味的发正念，却没有静下来找自己的不是。后来想想丈夫的种种恶行，气得不行，觉得之前都是自己在忍他，他不仅不收敛，还变本加厉，连我做正事的电脑也敢动，简直让人忍无可忍了。于是为了排除干扰，我决定离婚，为了证明自己做的是对的，还专门从明慧网上找了那些 离婚突破家庭环境的文章来加强自己的人心，堂而皇之地觉得自己是舍弃一切的要修炼，不要任何干扰，而且还自己对自己说，时间紧迫而珍贵，不能再在婚姻中浪费时间了。还用师父说过的，你一手抓着人不放，那手又抓着佛不放，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的法理来为自己开脱。结果是，丈夫不仅不离婚，受刺激后还更加的憎恨我和我的家人，嘲笑我算什么修炼人，认为我很坏很不善，在逼他离婚。因为他是孤儿，多年没有家的温暖，之前我算他唯一的亲人，所以虽然他对我不好，却不愿我离开。事情闹到如此僵的地步了，我才想起来向内找。虽然丈夫的种种恶行在常人看来我是该离开他了，可是我是修炼人，我能向外看吗？为什么一遇到矛盾就想到离婚，就想到是干扰，怎么没想到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呢？再看看我对丈夫如何呢？我们新婚一年，我就想要断欲，不愿和他同房，甚至不愿意陪他做任何事情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。他是独子，年纪也不小了，身边的朋友早就有了孩子，他内心也渴望孩子，但我却因觉得孩子是拖累，会干扰我修炼的心理，迟迟不愿生小孩。因丈夫不是修炼人，言行爱好等都和当下很多常人无异，我就免不了嫌弃他素质低下，总是看不惯他。这些种种对一个男人来讲也着实是伤害吧，可是我却一股脑地认为我的修炼是任何人与事都不能干扰的大事，却忽略了丈夫的感受。每个家庭都有矛盾，但是看到其他同修都能平衡好家庭关系，我不禁自问，为什么我不行？后来才发现，是因为我这种容易走极端的思维，让我领悟不到大法可圆融一切的博大内涵。师父讲过，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形式修炼。各地讲法七，美国首都法会讲法。但我却怕吃苦，怕面对矛盾，就想逃避婚姻，还安慰自己。当今社会上离婚的也多，法律也允许，这也算符合常人的形式了。师父讲，修心断欲去执着，红银谁敢舍去常人心？可是我只知强制的断欲，却不知修心，一边大义凛然的要离婚，一边还羡慕那些感情好的夫妻，连求常人幸福的那颗心和夫妻情都还没去掉。这和党文化中的走形式、走过场有何区别呢？最严重的一点是，光有那种看起来为了修炼要排除一切干扰的决心，如果在家庭中连个称职的妻子都做不到，好人都不算，反而伤害了身边的人，那这种不顾一切的决绝，是否是一种为达自己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自私呢？正法修炼是为他的，而我这种为私的修炼不是与之背道而驰吗？众生皆由大法而生，大法弟子正知法是让众生看到法的美好，从而更好的同化大法，而我却让曾经认同大法也不反对我修炼的丈夫开始怀疑大法，这不是在毁众生吗？法那么大，又是圆融不破的，千万个家庭因大法从毁灭走向幸福，而我却连这点家庭关系都平衡不了，都是因为我修炼走极端走形式了。二，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。之所以和丈夫有矛盾，是因为我十分讨厌他的一个习惯，总是爱评价他人，而且都是负面评价， 似乎在他眼中就没有一个好人。在我看来，他的那些愤愤不平就是心理阴暗和仇视社会。用我认识到的理来看，他就是三观不正。因为有了这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想法，他说什么我都要去辩驳。有的时候是心平气和的指出，他不听时我就变成愤怒的指责。争论激烈的时候，真是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完全变成了师父说的那种不符合他个人观念的，还气得不行，转法轮。所以丈夫受到我这种不正因素的带动，不仅对我更凶，还说我伪光正的强势，以为自己是武则天，高高在上，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。再看看自己，虽然丈夫的习惯和言行是不对，但是我却没有包容心态，用善念和慈悲去引导他，而是以自己对的标准去否定和指责他，这和他否定别人有何区别呢？而且我之所以有相对他而言正确一点的认识，不也是我在修炼中一点一滴的积累下来的吗？他一个常人就要求他有我那个境界的认识，不是在苛求他吗？而且我的认识也是相对正确而已，离真理还差得远呢，我有什么资本高高在上的去否定和指责别人呢？从法中得来的智慧没有使我变得谦卑和蔼，反而变得自命不凡和高傲，这不是贪天之功吗？难怪会激起对方的反感和恶念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爱争斗有妒忌心。我和丈夫多数是因为一言不合两人就吵起来了，过后我十分后悔，觉得自己争斗心太强，怪自己每次都容易上当，守不住心性。自己知道争斗是党文化不好，需要去掉，但用了好多办法却还是去得不理想。直到有一天学法时，看到这样一句话，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，转法轮。我才猛然想到，争斗心和妒忌心是相互关联的。我这颗争斗心老是去不干净，会不会是因为根源在妒忌心呢？于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把师父讲的妒忌心那段法来好好对照自己，因为之前自己学法不太懂师父说的事事对照、红银、实修，只看表面意思，觉得师父举的那些例子我都没有，应该就是没有妒忌心了。但以一颗纯净谦卑的心去正视自己时，才发现自己在妒忌心问题上是有漏的。之前一直觉得丈夫妒忌我有父母关爱而仇视我父母，认为他不可理喻，只看到他向师父讲到的法理畏私畏气自卫不公，精进要旨境界，却没想想自己是否也存在妒忌。后来想起，当我看到朋友爱情美满时，先是内心羡慕，后来就想有什么好羡慕的，人的感情是最没定性的，说不定能好多久呢。当看到丈夫因获得遗产后买房买车，心里想的是他就是个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啃老族，还不如我自食其力。当看到同事有车，心里想的是不过是靠父母罢了。当看到母亲同修练功勤奋，心里想的是光练动作有什么用，法都不学，力心那么重 算真修吗？当看到别人拥有这些我没有的优点或好处时，不是真心为人高兴，而是觉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如何如何吗？这句型简直和师父讲的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打了100分吗？嘚瑟什么？谁没打过100分？转法轮一模一样，总会找他人的缺憾来使自己心里平衡。这正是师父讲的，别人要好了呢，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，转法轮。这不是赤裸裸的妒忌心吗？而且这颗心还不小，我居然以前都没注意过，可见之前的修炼是多么的不认真。同时我还发现了我妒忌心的另一个表现，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。对我周围的人，总是容易发现他们的缺点，然后看不惯他们的不良习惯。比如看不惯丈夫懒惰，不求上进，仇视社会，有时甚至觉得他道德太差，都不配被救度了。看不惯身边的朋友为爱情患得患失，觉得他们可悲可笑可怜。看不惯同事们上班不认真，爱玩手机，不够有责任心。看不惯母亲同修利益心太重，误入传销平台被骗，对他劝说不听后就恨铁不成钢的指责抱怨。看不惯大众素质低下，品味低级，总之对待周遭的一切毫无包容之心，容易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，觉得他们不如自己，自以为是，高高在上，于是就产生了嫌弃他人的心，导致大家都觉得我高傲不善。从法理中我明白了，妒忌心是修炼人非去不可的心，而且它还是党文化里的一大组成因素。小丑江贼不就是因为妒忌才发动了这场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吗？旧势力自以为是的对师父正法的干扰，对修炼者的考验，不也是他们妒忌师父会他们不会的吗？于是他们就像申公豹一样一意孤行，我绝对不能跟他们一样，妒忌心一定要修去。四，思想深处潜藏着自私的狡猾。党文化还有一个邪恶因素，就是狡猾。人在党文化中为了自保，于是学会了狡猾的借刀杀人，让人背黑锅等十分邪恶的观念与习惯。这些败物是修炼者一定要修去的。对照自己，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竟也有这种狡猾的因素。丈夫生活习惯不好，爱睡懒觉。有时我们一起约好要早起做一件事情，但因为他睡过头就没做成。我起得早，本来可以叫醒他，但一方面不想他干扰我，于是就以怕影响他睡眠为由，不帮助他改正这个缺点。一方面还埋怨他懒惰，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一开始时，丈夫还会内疚，于是我还挺得意自己的小聪明。但后来，由于我的心不正，他就变得更加懒了，而且睡了懒觉起来还什么都不做。我做好吃的伺候他，他还不高兴，总朝我发脾气。再批评他起得晚时，他还反过来埋怨我不叫醒他。另一个狡猾的念头是，我一直想让丈夫走到修炼中来，但他一直以没有缘分而拒绝。后来我反问自己，我为什么想让他修炼？动机是让他得救吗？好像不光如此，还希望他修炼了就能变好，魔性就不大了，就不会伤害我了。我为自己如此自私狡猾的念头吓了一大跳，这不是利用大法吗？因为怕吃亏，怕吃苦，怕受伤，就想借大法的力量去改变它，而不是遵照大法来修自己。因为这狡猾的意念，丈夫不仅没有走入修炼，反而越变越坏。 对我也越来越凶，从原来的支持我修炼认同大法，变得讨厌我修炼和抵触大法了。哎，都是我心不正招来的麻烦。认识到自己问题后，我再去学师父讲的修炼人不能治病这层法理，又看到了新的内涵。师父传给我们大法，不是为了让我们给人治病的。我之前一直觉得丈夫有心理疾病，老像个精神病似的乱发脾气，于是就企图用大法的法理治他。这种修他不修我的做法，不是相当于给人治病吗？那自然是我做错了，同时也是向外求没有向内找的表现。五，修炼浮于表面，没有时刻保持正念，发自内心的修自己。党文化中还有一个十分不好的因素，就是做事浮于表面，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才有了那么多欺上瞒下、做表面工作、认真走过场等滑稽的事情出现。近期向内找才发现，自己对待修炼也受到了这种不好的党文化因素干扰。由于这种漂浮的党文化作风，导致我其实在修炼这件严肃的事情上并没有自觉性，在实修当中更是把师父的话当命令去强迫自己完成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同化法。因为那个本真的自己没有觉醒，所以碰到具体的事情时就容易有人心浮上来，即使当时忍住了，做了好人，但心里也是不甘愿的，修不出善，于是会计较，在别人看来也是费力不讨好。经常出现要不是我修炼了就要如何这种思维方式，矛盾中只有强忍，没有发自内心的慈悲与平和。学法练功有完成任务的心态，没有纯净的自觉意识，没做好正实法的事实，第一念不是为众生得救而着急，而是为没完成自己的责任而着急，有私心，把神圣的使命当成做事了。每天三件事都做了，就会产生自满的心，觉得任务完成了，只做了一部分时就容易产生沮丧等负面情绪。因为缺乏修炼的自觉性，使修炼意志不坚强，不能控制住自己，矛盾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会发脾气生气，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，听了不好听的、不符合自己观念的，要与人争论，还会说伤人的话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懒惰贪睡，学法发困，晨练起不来。结语，认清了自己身上的这些党文化干扰后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人世间就是个大修炼场，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精心安排来帮助我们提高的。你讨厌的人，或许正是你看不到的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的另一面。哪怕是伤害自己的人，都像镜子一样照出自己的问题，应该珍惜并感谢他们。尤其像没有得法的家人，这种有亲密关系的人，就像影子一样随着自己的变化而变化，他们其实是为了我们而存在，为了我们的修炼而去扮演相应的角色，更需要我们慈悲以待。我所经历的这些磨难，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必要的，因为很多过关的方法师父早已讲明，都是因为自己被党文化因素左右而误偏了。党文化是邪灵附体，它会让人看不到自己的执着，严重的还会让人邪悟。所以解体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太有必要了。因此也提醒同修，学好法之余也认真对照解体党文化来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，做一个纯净的修炼人。 个人浅悟，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出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清除党文化的毒素，找回真正的自我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，选自明慧网2017年10月27日。我是1997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65岁。2009年，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。9年来，自己除了在固定时间学法，还要做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，看上去很忙。自己也感觉状态挺好的，人与人心性上的矛盾不是很多，也没有出现大的病业状态，因为一家人都修炼大法，也没有什么家庭中的磨难。可是这一年多来，感觉自己提高得很慢，学法不入心，讲真相效果也时好时坏。自己也知道，只有学好法才能多救人，没有大法的力量，怎么能有救人的威力呢？特别是前段时间，身体出现严重的感冒、咳嗽症状，甚至影响外出讲真相。我知道这是修炼上出了漏洞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一天在学法小组和大家讲起了自己的困扰，同修说是党文化吧，我当时承认了，我知道自己身上党文化很重，可是我一直没有重视修去它。这次同修给我指出来，我一定要找到自己身上党文化的表现，彻底清除它。回家后，我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解体党文化的录音，又找到了上下两册解体党文化的书，挑重点又看了一遍。对照自己平时的言行，我发现邪党文化在自己身上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。一、争斗心，自以为是。回想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岗位，自己一直是出类拔萃，经常得到同学、同事、领导的表扬。在我的头脑里，自己各方面都是不错的，谁要说我一点不好，简直难受的不行，愿意听好听的。明知道自己是错的，也要争辩三分。修炼到今天，这种陋习也没怎么改掉，尤其在丈夫同修面前，我几乎没承认过自己有错误。女儿同修也经常说，妈，我怎么没看见你说自己不对的时候呢？正像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的，没有从善如流的听得，更没有知错就改的雅量。这种典型的自以为是的党文化作风，使我看不到别人甚至同修身上的优点，遇事不能向内找，不能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去学法，才会造成思想溜号，心性当然提高不上来。由于带有争斗的自以为是的心，平时表现的言行中也没有善念，对同修、对世人言语不善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，甚至有时强加于人，这离修炼人的标准相差太远了。师父在讲法中说过，谁不愿意听意见，他就不是修炼人，谁讲话不善，同样不是修炼人的行为。选自经文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真的令我汗颜。二、显示心，修理别人。这个显示心，其中也充斥着党文化的浮夸作风。一直以来，我很注意修去显示心理，可总是不彻底。这和自以为是的心也有关系，因为总感觉自我状态良好，看到别人状态不好，就以自己的见解去修理别人。甚至学法时，认为这段法是讲给某某同修的，如果看见谁不在法上，不是先检查自己，而是告诉人家，要是我才不会这样做呢。不是从法理上说明，而是显示自己怎么样。难怪有同修说，听你说话怎么这么飘呢，感觉心里不舒服。对这句话我想了很久。是啊，自己修炼20年了，法也背了70-80遍了，可我真的去实修了吗？达到了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了吗？今天真的修炼结束了，我能对得起师父，对得起众生吗？想到这儿，那种剜心透骨的痛久久挥之不去。 这促使我痛下决心，彻底转变观念，用大法清洗掉自身党文化的各种陋习，向先天的自我靠近。三，不修口，教训深刻。经常听同修讲，由于自己不修口，学法犯困，外出讲真相效果不好。我听了常常不以为然，心想没那么严重吧，所以我在修口上不能严格要求自己。直到有一天学完法后和同修交流，我记不清自己到底说了多少话，说完后莫名其妙的感觉心里很难受，好像别人都在轻视我，不愿理我，有一种从高空上往下跌落的感觉，那种无助失落使我感到自卑，跟谁也不想再说话了。持续了几天，心里很苦。一天学法读到说，你就想吃那个东西，真正修炼到应该去那个心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吃了，你吃了就不是味儿了，说不定啥味儿了。选自转法轮。我顿时恍然大悟，这是去我不修口的执着心，师父用这种方式棒喝我，说明自己这方面已经太严重了。试想一个争斗心显示心很严重的人，他能注意修口吗？师父说，佛家讲的修口就是说，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，那么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。选自转法轮。这么多年由于自己不注意修口，给别人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干扰啊，这是先天的真我吗？这是被党文化扭曲了的后天观念形成的，它像横在修炼路上的一个魔杖，使我难以精进，难以提高。不彻底清除党文化的残留毒素，就无法达到诚恳、和善、宽容的那种为他的境界。结语，如今重新看解体党文化，使我找出了不少自身存在的党文化毒素。党文化真的是害人不浅，几十年在潜移默化的灌输中，甚至使中国人的性格都扭曲了。作为修炼的人，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就不能不重视清除自身的党文化，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找回真正的自我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除人念和党文化，改变不精进状态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回首修炼历程，走过了1999年7月前幸福喜悦的个人修炼阶段，然后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迫害，再来到海外辛苦忙碌的海外项目工作阶段，尽管因为悟性差，但是每个阶段都会明显地感受到师父的保护和点化，以及自己在法中的感悟和提高。可是近几年来却感到自己修炼中的提高非常有限，加上项目本身的难度，感到自己有明显的消极因素。我有时想，当年修炼中根本见不到师父，却时刻感到师父的点化，再困难也能在法中悟出来，突破出来。可现在几乎每年都能在法会上见到师尊，聆听到师尊的讲法，为什么却有这种消极的因素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向内找，反思自己这些年来遇到的问题，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还有为私为我的因素，才会有这种不精进的表现，也肯定影响着自己所在项目的发展。这些年来我自认为从来没有想得到过任何名利的东西，只是无条件的付出，也从没有因为个人利益而和任何人发生过冲突，所谓矛盾的产生也都是为了项目的工作。那我是不是真的很无私了呢？肯定不是，不然我就不会有这种抱怨和无助的情绪了。可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在我最困惑的时候，师父让另一个同修点醒了我。有一天我们遇到，他竟然问我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呀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看他的表情是很善意的，忍不住问，
最近我正琢磨这事呢，肯定是自己没修好，可是又找不到问题在哪儿。他就开始帮我分析我没修好的地方，竟然句句都说在我心里。我很吃惊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看来真的是师父在通过他的嘴点化我。我原以为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后，我已经基本修去了为私为我的因素了，但其实仍然带着很多没有意识到的强大的自我观念和党文化，所以并没有足够的慈悲去感化救度更多的众生，也没有足够的正念能和大家形成一个更强的整体。悟道的问题很多，现仅举几个例子。一，党文化使我对同修不能做到真正的善和慈悲。作为修炼人，我发现自己对待同修有很多不善的地方，对常人因为没有那么高的期望，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宽容他们，但对同修的期望就很高。如果看到同修没修好的地方，心里就会有抱怨，有时还会看不起。就像这位同修，以前我总看到他没修好的地方，可是今天这么一交流，发现他其实有很多闪光点，而我的不善曾对他造成过伤害。他提到有一次我没跟他讲话，只看了他一眼，但眼神里都是瞧不起他的样子，他为此很受伤害。我听了哭笑不得，因为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，但从中我看到了自己不善的一面和这位同修单纯可爱的一面。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每每告诫其子说，一个人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，用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，就不怕达不到圣贤的地位。古代圣贤都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作为大法修炼人却做不到。工作中我有党文化的强制作风，有时强迫同修按自己的想法办事，认为自己的想法对，在集体中造成不和谐因素。二，党文化中争斗的因素使我不能做到完全无条件的向内找。刚才提到的那位同修那天还说，项目就是因为你没做好才是现在的状况，你要好好想想。我说，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我上面还有领导呢，还有其他同修呢。他说，你不要再辩解了，就是你没做好造成的。我看着同修的表情很坚决，但还是很善，完全不像平时的样子，让我警醒。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口提醒我，师父的要求我没有做到，还想辩解。另外一个项目的同修曾说过，每次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都想，其他人真的都已经尽力了，只是我这儿还差那么一点儿，只要我把自己这一点补上，项目就做好了。和这种境界相比，我真的太惭愧了。向内找总是有条件的，找完了自己，总要帮别人再找找，还老是觉得项目中的困难都是别人的执着造成的。还有就是党文化中糊弄事儿的作风，不但使我们在做项目时不能深入细节去改善项目质量，总觉得差不多就已经够好了，其实这也是项目不能突破的原因所在，同时也使我们在向内找的时候不会注重小事，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别人，自己还不自知，一思一念中也不注意把握，导致很多执着和观念长期不去，干扰自己和别人的修炼。三，时间对意志力的消磨，从而产生安逸心。这位同修还说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天天在项目里工作就做得很好了？心里有没有强烈的救人的愿望？是啊，我每天早上学法练功，白天按部就班的在项目中工作，就认为自己三件事都在做了，算是精进了，所以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放松了心性的提高，不知不觉地放大了安逸心，却不自知。这两年心中真的缺乏救人的紧迫感，对于项目现状 经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，而没有想着自己怎么样能够突破出来。每次看到打扫卫生的阿姨都会很惭愧，她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回厚厚一摞的征签表。我问她，你不讲英文，又天天在这儿打扫，你是怎么征到这么多签名？她说，就是上班前和下班后的那点时间，和唯一的一天休息时间，有时站在那儿，就有很多人排着队来签名。看着她，我就想，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时间消极和抱怨，只想多救人，抢时间和旧势力抢人，这才是没有私心的，这就是强大的慈悲和正念，就能做成这件事。而我最近几年中，由于总也做不到师父的要求，项目没有按照自己对法的理解方向发展，就开始消极安逸起来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给我们延长来的，完全是用于我们的修炼和救更多的众生的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珍贵，哪能这么按部就班呢？师父讲过，大法弟子以一当十，以一当百，自己真的全力以赴地做足了吗？四，被常人中的观念阻挡，缺乏立刻劈山的正念。因为在常人社会中工作过多年，一直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一件事情能否做成取决于做事人的组织能力和专业技能。这个理在常人中也许是理，但在修炼中就不绝对了。而由于我这个观念没去掉，很多正实法的事我都不愿意主动去担当，不是怕辛苦，而是觉得我不是学这个的，做不好，怕影响了项目发展。如果项目中有专业人才当然更好，但没有时，师父和大法也会给我们能力和智慧的。其实正实法的项目做得好时，根本原因不是我们常人空间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多高明，参与的学员多能干，而是因为符合了法的要求，整体上心性到了位，法的威力在人间的自然展现。所以无论是协调人还是具体参与做事的同修，能力技术问题都不是第一位的，第一位的是心性。就像一个常人能够成功，也不是由于他多有本事，而是这个人的德多，还有患得患失、权衡利弊等等很多其他人的观念都在干扰我的正念。缺乏正念才是我们没有做好的真正原因。我体悟到，其实师父已经在法中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，只要我们是修炼人的状态，一丝一念在法上，正念十足，就会从法中获得智慧，那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，一切都会被有序的安排，我们只需随机而行。而如果用人的状态，用人的思维做事，就会没有智慧，也容易被邪恶干扰，做事效率低，消极懈怠。真修应该是无条件的同化大法，无条件的听师父的话，并且做而不求，彻底从内在提高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，才能做到师父说的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，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，见精进要旨，再认识。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在勇猛精进中走好最后的路。个人体悟，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